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庆祝圣灵的降临，因此我们就来思想圣灵降临之后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就是五旬节的教会。刚刚我们的念的经文很长，请你们还是仍然把这个经文放在你旁边，在讲到的过程当中，你们就随时可以参考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来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到我们面前，我们透过诗歌来颂赞你，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读经，我们借着来思想的话语，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大大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活出你的见证，为你的名来向各处的人，来在各处为你宝贵的名来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是圣灵的降临节，所以我们的敬拜就集中在圣灵的主题上面。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圣灵降临节呢？为什么圣灵降临是这么重要呢？以至于在德国是一个节日，大家都放假，明天也放假，对不对？原来神透过先知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圣灵将要普遍的降下，赐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人人有份。那不像旧约的时代，圣灵只赐给一些特别的人，一些特定的人，他们有的是君王，有的是先知，有的是祭司。那在基督教的几个大节日当中，我们就讲到说有圣诞节，有受难节，有复活节，有耶稣升天节，还有圣灵降临节，这都是每年都会庆祝的节日。那这些节日是纪念主耶稣的诞生、死亡、复活，然后升天，以及圣灵的降下。没有使人生命重生的灵，我们就不会有生命。没有真理的灵，真理的灵赐下，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理。没有圣灵所赐下的合一，我们就没有那个团契。那么一个不能呼吸的身体是什么呢？行尸走肉，对不对？教会没有圣灵就是死的。那么圣灵的历史性的普遍的降临，就是在2000年前的那一个五旬节，也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五旬的意思就是50天，怎么算呢？就是从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五旬节也是犹太人他们三个最大的收割的季节当中，这个节目当中中间的一个，因为它是庆祝麦子的收成。那这里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那在这一天有多少人受洗呢？
3000，
有3000个灵魂得救的一个属灵的大丰收。所以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事件，我们看到那个经文有三个特别的现象。第一个是有声音，在第二节，然后呢有火的形状，在第三节，还有呢还有说起外国话，在第四节。 那这三种现象都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那我们就看到在屋子里面有120个信徒在那边祷告，他们都听见，都看见，甚至他们自己也说话。风的响声象征的能力，那像火的现象就代表一个洁净。那说起别国的话，则象征基督教会的一个普世性。那些听到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他们说方言，说是他们听到耶稣的门徒他们说方言的那些人，他们是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虔诚的犹太人。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散居在土耳其、米索波大米、高加索、北非、罗马、希腊跟阿拉伯这些地方。路加记载这120个信徒，第四节这里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什么是圣灵的口才呢？这里讲到这个口才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是一种从圣灵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使人可以说出一种没有学过的外国语言。大家都会羡慕这种圣灵的口才，因为大家都很辛苦的在学德语，如果有这种恩赐的话那就非常的棒啊！这圣灵所赐的口才，他所宣讲的内容是一个公开的分享神的大作为。就有一些基督教派在这里可能是强调说，这里所说的这种外国话可能就是指的方言的恩赐，但是这样就忽略了圣灵降临的一个更重要的意义。这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在圣灵里的合一，就神的子民超越了种族跟语言的隔阂。过去人类建造巴别塔，然后这个事件所造成的一个语言混乱的后果，在五旬节却透过圣灵达到了一个合一性。在挪亚大洪水之后，人类要高举自己的名，所以他们就建造了一个想要通天的巴别塔。哇，这个塔很高很高，想要到达天上，说人类很伟大，你看可以造这么高的铁塔，然后可以跟神同等，他们也高抬自己像神一样。人类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自我保护、自我满足跟自我提升，但是他们就是不要神。因此神为了不让人类继续犯罪作恶，然后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原来说到这里，人在建造巴别塔那个时候，所有地上的人的语言都是同样，但是上帝变乱了他们的口音，所以我们现在有各国的语言，所以你就听不懂那些说广东话了。你说什么啊？所以广东话族群他们也听不懂，这个讲普通话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巴别塔，人类建造巴别塔一个后果，因为语言不通，那他们所造的这个巴别塔的工程他们就停住了，人类就此分散在全地。那现在分散的人却能够在圣灵的降临当中产生一个逆转，就是使不同 语言的人，他们都能够听到神的福音。人不再因为以前的自私而分裂，他们可以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这就是神的大作为。从第十四节到三十六节就记载了彼得对众人的讲道。首先他先用先知约珥的话来说明圣灵在末世的时候要浇灌所有的信徒这样的一个应许，不分性别、年龄、地位，圣灵的浇灌是一个普遍性的，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得到圣灵所赐下来的恩赐。那这些恩赐有哪些呢？好比说说预言，还有呢见异象，还有呢做异梦啊，这是在十七节所说的。那这些都是为了普世性的福音事工，好叫世人，好叫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耶稣升天以后，到耶稣再来之前，那世界上也会出现很多自然界的一个巨大的变化，还有地上会有历史的一个震荡。刚刚过去6月6号，你看电视的时候他就会庆祝纪念这个联军登陆诺曼底打败德军啊，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的一个动荡。那在这一段时间是一段漫长的也是充满机会的一个日子，就是福音可以在这个时候在世界各地被传扬。21节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恩典，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这里说了一句话，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明白五旬节意义的最好方式就是透过旧约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应验。当彼得呼召这群的犹太人听他讲道的时候，他把耶稣的一生分为6个阶段来述说，从22节到41节，你们仔细看就知道说，包括他的生平，还有他的事工，他的死，他的复活，然后他被高举，还有他的拯救。彼得用诗篇16篇来说明耶稣的复活，也用诗篇110篇来说明耶稣要升到天上。耶稣因为神的旨意还有人的邪恶而死，因此就完成了神救赎的目的。耶稣虽然死了，死亡却不能够胜过他，他的复活就成为旧约应许的见证，并且使徒也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彼得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说明，今天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异象，就是耶稣升到天上以后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由这点就可以来证明说，耶稣就是神所立的主和基督，他不仅是大卫王的主，他也是世人的救主。因为旧约所预言的救主基督现在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对彼得的听众来说是一件扎心的感受。为什么扎心呢？因为他们觉得良心受到责备，因为他们竟然很高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觉得他们的罪太大，于是问彼得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相信每一个认识主耶稣的人一定会为自己的罪感到扎心，因为我们不单以前 不认识耶稣，并且我们也不会为自己的罪恶有太多良心的责备。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和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一定会感到扎心。那么感到扎心就好了吗？彼得告诉我们说，感到扎心之后，我们就必须悔改，接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罪得赦免，就必领受圣灵。可是受洗对犹太人来说是个难题。为什么是难题呢？因为受洗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因为只有那些要成为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才需要接受洗礼的仪式。所以当施洗的约翰在约旦河公开为那些愿意悔改的那些犹太人施洗的时候，这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但是施洗约翰他成功的引导了很多的犹太人转向神，为耶稣的事工开了道路。现在这些犹太人要借着这样一个公开的仪式来表明他们的悔改以及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所以我们看到说，悔改和相信是借着受洗的行动表现出来，这样他们就得到罪的赦免和圣灵的恩赐这两样的礼物。他们就在圣灵赐下的合一当中，他们就成为了一个教会。我们看到路加记载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就是这一群人，让我们知道五旬节的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不同于旧约的那些属神的团体。那这个新约的教会有下面这四点的特征。第一个，它是一个学习的教会。五旬节那一天，不但基督的教会诞生了，同时开始了一个圣经的学校。我们看到42节，那里有3000个学生在上课，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权柄也由神迹奇事来印证。那这些都是圣灵所带来的引导。那我们就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谦卑学习的教会，并且是顺服新约教导的一个教会。第二，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42节提到他们是彼此交接，44节又说凡物公用，45节那有些人他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这几节的经文，特别是彼此交接，反映出那三位一体真神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跟圣父、圣子、圣灵共享这样的一个相交的经验。因此我们也跟别人来分享这样的相交，意思是说我们有付出，我们也有得到。好比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付出我们爱心的行动，我们也得到别人爱心行动的这样一个回馈。那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凡物公用跟卖田产家业这些爱心行动啊，这些都是初代教会他们信徒自愿性的一个行动，它是一个自发性的一个爱心的行动，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行动。所以当我们今天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实行这一点，对不对？凡物公用，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不会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那这不是凡物公用，他是自愿的，自愿的拿出自己的要跟他们分享。那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 当时有一个犹太教派叫做爱瑟尼派，那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严格遵守，他们是规定的，他们必须要凡物公用。所以你如果要加入这个社群，爱瑟尼派这个社群的话，你就必须要被迫的，被强迫的要求你一定要凡物公用。但是这里不是，早期的教会跟他们不同，神吩咐我们要乐意的施舍，对不对？我们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也讲过，我们要乐意的施舍，特别是对有需要的人的一个捐赠。第三点，这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我们四十二节看到说，他们都恒心什么掰饼祈祷啊，他们的相交生活不仅是表现在彼此的关怀，前面我们讲到爱心的行动，而且也表现在群体的一个敬拜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不但在殿里面他们有一个正式的聚会，也在家庭里面有一个非正式的聚会。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早期的教会的信徒的敬拜的生活，他们有个人的敬拜，他们有教会的敬拜，那他们是过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们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说，我不要来教会敬拜，我在家里也可以敬拜。可是早期一开始的教会就不是这样，他们有公开的敬拜，他们也有家里的敬拜，他们是一个过一个平衡的教会生活。那敬畏神的人同时也是喜乐，四十六节说，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那这里是讲到圣灵所带来的喜乐。不晓得你们吃饭的时候是忧忧愁愁的吃饭，还是高高兴兴的吃饭？我相信跟大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高高兴兴，对不对？可能我们在家里可能都很忧愁，可是来到教会吃饭，然后就很高兴。可能是因为你不用付钱。第四，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理想的新约教会不但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充满爱心的教会，敬拜的教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四十七节这里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主的工作，也是给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传福音是主给我们的使命，而且是依靠圣灵所赐下的能力，并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当我们靠着圣灵，主就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那这里的意思是说，主所拯救的人都会把他们加给教会，而被拯救的人，主没有说不把他们加给教会，而允许他们做独行天路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不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圣灵降临的意义，就是圣灵复活升天所带给我们的应许，目的就是让基督徒能得到圣灵的能力，在世界各地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为他做见证。凡是听到基督福音的人，为这信息觉得扎心的人，就应当悔改，信靠耶稣的拯救，然后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并得着 圣灵的恩赐。所以对于受洗还没有下定决心的人，如果你已经知道圣灵已经在你的心中了，那么你就不需要拖延了，因为圣灵会给你信心去预备接受洗礼。那借着洗礼象征着洗去你的罪，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受洗是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也是新生命的第一步。以后受洗以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应该是乐意的学习圣经，并且顺服圣经的教导。但其实我们来到教会不只是要得着福音的好处，也要懂得为别人来付出。最近些团契开始学习这个分组的侍奉，我们把所有人分成三组，每一组来负责一个星期的伙食的侍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付出。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不单是注重群体的敬拜的生活，我们也要注重我们个人的敬拜生活。我们不单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正规的团契，我们在家庭在小组里面也可以有非正规的团契，就如同初代教会一样，我们应该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过一个与神相交的生活。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不只是跟基督徒相交，我们也要出去为主来做见证，去向别人传扬这美好的福音。这就是初代教会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榜样。然后我们看到他们虽然一开始会让周围的人害怕，因为他们觉得哎呦，就突然出现了这一个新的团体，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他们觉得很害怕。但是当众人明白他们是彼此相爱，他们心中有喜乐，便得到其他人的一个称赞，那神的福音也就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得到接受。神的福音来拯救世人，然后再将他们继续不断的加给历世历代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借着今天圣灵的降临，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当你升到天上，你按着你的应许就将宝贵的圣灵赐下来，好叫我们在地上等待你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为你做见证。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当你圣灵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能够学习的人，我们渴慕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就成为一个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我们愿意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主，你也的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传福音为你做见证的人，不但是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让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教会，让我们是一个敬拜的教会，让我们是一个彼此能够分享爱的一个教会，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谢谢你让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浇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为你做见证。求主你的圣灵来，求你圣灵来继续来充满我们，继续来恩待我们，继续浇灌我们。主，我们充满了你的恩赐，让我们得着属灵的各样的恩典以及恩赐，来为你来做见证，来活出你的样式，将你的爱来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传给每一个人。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